一年半多的时间。那最近疫情呢有所啊回升的样子，我想我们都同意这一次世界范围的病毒疫情呢对我们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啊，影响到我们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除了身体会受到影响以外，我们啊跟人的互动的方式啊被改变，人啊面对面的机会又少了很多。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有一些人呢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孤立啊，与别人的关系呢变得啊疏远。对我们信徒来说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常常问我们自己，那么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啊如何度过的？病毒这个疫情对我们个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啊？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都做了什么事儿？我们想的最多的是什么？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啊，阅读关于病毒疫情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如何能够啊避免病毒的影响。那有一些人呢，在生活里面有恐惧、有担心啊不安，会担心被啊病毒受到影响。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做一些最基本的啊保护措施都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也能去想到别人，去体贴别人的软弱，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也是应该的。那么作为信徒人，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面，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跟没有信徒人到底啊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别人是否能够看出来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都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也曾经在主面前啊许诺说，我们一生要跟随他，要信靠他的带领。那我们是否会信靠他的带领啊？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候，在疫情里面，或者以后在其他的一些不确定的环境里面，我们到底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看到神的同在？是不是能看到神就在我们身边啊？所以耶稣啊到底是谁，一位什么样的主值得我们去信靠他？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值得我们把一生都托付给他？那我们今天会看一段经文来回顾一下。那我们看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主，盼望这一段经文能够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啊能够真是对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能够感受更有盼望啊，更有啊得到安慰。那今天我们会讲啊耶稣是主的第二部分。今天经文呢在啊马太福音第九章18到34节这一段，我们先读一遍啊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跟着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儿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我们去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不管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心里有忧伤的，有疑惑的，我们心里面有各种各样不确定的地方，盼望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得到刚强，得到鼓励，得到安慰。请你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位，不管在现场的，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一个拐会堂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啊，拜他。他说他女儿死了，求耶稣去到他家去按手啊，为去医治他的女儿。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前面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当时正在跟啊施洗约翰的几个门徒在讲话，在回答他们关于禁食的事情。那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啊，他的门徒们问耶稣，我们和法利赛人都禁食，那你的门徒怎么不禁食呢？那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惯例，以色列人呢会啊，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会啊每周定期禁食两次。那从耶稣的教导来看，前面的教导来看呢，禁食是什么？是在神面前哀痛，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审查自己的心，来更清楚神对他们的带领啊，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当时有很多人呢，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禁食呢又当成一种什么？一种传统的仪式，做一种表面的宗教仪式去做。那主耶稣在这里啊，他在那告诉什么？告诉约翰的门徒们，还有身边的法利赛人，他还在的时候，他的门徒们不需要进食啊。他还用新郎和伴郎作为比喻，作为新郎的他和伴郎的门徒们都在的时候，意思说他们啊那个时候不是悲伤的时候啊，是欢欣快乐的时候。那后来呢，当然他也同时因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当时耶稣啊在场的时候，还在的时候，他们也不需要惧怕。他同时告诉那些人说什么？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当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门徒们就需要什么？就需要禁食了，需要在神面前啊哀痛警醒。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们会变得软弱，变得灰心。他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帮助。那耶稣告诉身边的人，不是说你们不要进食，而是要明白什么为什么要进食啊，在什么时候进食啊。所以主耶稣在与施洗约翰的门徒在讲话的时候，正讲话的时候，一个拐会堂的人来到他面前拜他啊，拜是跪拜，在他面前跪拜。拐会啊，会堂的人在面耶稣面前恳求啊。那什么是拐会堂的人呢？根据以色列以前的传统，他们有十个成人以上的啊，有十个以上的成人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那每个会堂的话，都会有一个人专门来啊打理，来照顾平时的啊日常的运作。那拐会堂人告诉耶稣啊，他女儿刚刚去世。那么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拐会堂那个人的名字叫雅鲁啊，是雅鲁的十二岁的独生女去世了。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呢，这个女孩十二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啊时间。那个时候是什么？表明他们成人，他们可以啊谈论婚嫁的时候了。但是雅鲁的一个他的独生的十二岁的女儿去世了啊，他来到耶稣面前恳求他啊，为他女儿去按手，为他啊让他女儿能够重新的活过来。那马太福音这里说雅鲁的女儿已经去世了，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告诉耶稣他的女儿什么快要死了，病得很重，快要死了。那马太跟马可是不是有冲突？他们两个说的是不是有冲突？答案是否定的。那马可福音呢，他告诉我们耶稣跟雅鲁正在讲话的时候，雅鲁家里的仆人来告诉他说，您的女儿死了，不需要再请耶稣，不需要再麻烦耶稣去你们家了。显然马可呢他记载的更具体一些，那马太呢记载只是记载雅鲁女儿 啊死了这一啊这一个信息。从亚卢啊，从拐棍长亚卢对耶稣讲的话来看，我们知道他对耶稣有十足的信心啊，他相信耶稣一定会帮助他的女儿，一定会让他女儿啊被什么从死里复活过来。那耶稣听了以后，看他们啊，他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九章十九节，耶稣便起来啊，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那亚罗恳求以后，耶稣没有啊停顿，马上跟着他去，要去他家里啊去医治他的女儿啊。那门徒们当然一起跟着往前往。就在耶稣啊去亚罗家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这里说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来到耶稣背后，要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在耶稣去亚罗家的路上啊，一个患血瘤的女儿突然出现在人群当中啊。那血瘤我们知道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妇科病，是啊，发病的时候会流很多的血，那让一个人变得非常虚弱，根本没办法过正常的生活。那路加福音对这个女人的话有更具体的描述，说她花尽了她一生所积蓄的一切，也没有人能够把她给治好啊。说这个女人呢，血瘤病已经有十二年了，十二年时间里面，她一直处在病痛里面，处在什么？处在无助，处在绝望里面。按照那么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的条例，这样的人呢是属于不洁净的人。啊，他们是不可以出现在人群和社区里面，也不可以参加任何的宗教的活动。显然，这个女人已经是什么？已经到了绝望，到了无助的时候。她一定听说了耶稣之前行过的各种各样的神迹，她非常清楚，只有耶稣才能够帮助她，所以她看到这个希望，这是也是她唯一的一个希望。那么，耶稣我们知道身边当时又会有很多人要靠近。也靠近他，也到他身边是很不容易的，何况这个是啊，这一个被看为不洁净的一个女人。但是呢，她鼓足了勇气啊，胆量挤到了耶稣的背后。她要从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她要从后面去摸耶稣的衣服，耶稣衣服啊，衣服上的穗子。什么是衣服的穗子呢？那以色列人啊，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啊，衣服的边缘会有些多出来的一些条子带子啊。这是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来的。那以色列人当时在去迦南地以前，神啊借着摩西颁布了一条关于穿衣服的条例啊，记载在民数记十五章啊三十七到三十九节那里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那么神借着摩西颁布这一条关于穿衣服的条例呢，是让以色列人啊把衣服上边缘做上穗子啊，做一个特别的记号，来什么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个记号以后就想起神所颁布的命令，让他们提醒自己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欲，不要去随从其他人的各种淫乱的事情。那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什么？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偶像，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淫乱的事情。说提前警告他们，啊，要什么？要借着这样一个记号，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啊，不要被同化。说到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以色列人一直有这个传统啊，一直在衣服上会做一个。啊，在边缘做一个穗子，做一些穗子在边缘。那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这个传统的继续啊，以色列人继续持守这样的条例。但是呢，跟其他的条例一样，到了法利赛人那儿的话呢，他们就什么，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仪式了，又变成一个教条。那么耶稣曾经斥责他们，说以色列法利赛人他们故意把衣服的穗子做的什么，大大的宽宽的，故意去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从马太福音第九章这里经文我们知道耶稣的衣服上也有啊一些穗子。那来到耶稣身后那个女人呢，她要摸耶稣的衣服。那么为什么她要这样啊，为什么她要这样做？马太福音啊九章二十一节这里，因为她心里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啊！这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因。那个女人在心里面自己在提醒自己：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上那个穗子，我只要摸到他衣服的一点点，我就有救了，我就一定会痊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她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是何等的大！她非常清楚耶稣身上有巨大的能力啊。那么什么原因她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去做呢？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啊。很显然，一方面他很想被耶稣医治，另一方面呢，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已经病了12年了，这个期间呢，他经历了人没法想象的痛苦羞辱。他上面我们刚才提到过，他是被看为不洁净的，他作为一个不洁净的人，他是不可以到任何的公共的场合去的，不可以参加任何的活动。甚至自己的家人很可能也不愿意接纳他，他啊不想在公共场合被人知道，不想被人认出来，免得什么被人羞辱，被人看不起，所以他决定要在暗地里面寻求耶稣的帮助。啊，那个女人在暗地里面也触摸耶稣，我们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马太福音9章22节这里说，耶稣转过来看见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时候那女人就痊愈了。我们知道衣服的穗子在衣服的边缘，被摸的人会不会有感觉？一般人是绝对不会有感觉的，但是耶稣知道，耶稣感受到，他知道有人在摸他的衣裳的穗子，他要看，他要见这个摸他衣服的人。那马太福音这里记得比较简单，在马可福音就记载的比较更具体一点。当时呢有很多人在耶稣的身边啊，会都无意当中会碰到他的身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女人她触摸耶稣的时候，她是刻意的啊，不是无意的。我们看几节马可福音的经文，马可福音5章27到33节，这里这样记载：她听见啊，这个女人听见耶稣的事儿，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这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儿，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这经文告诉我们，有那个女人刚一摸到耶稣的衣服，她的血漏的病马上什么？马上被治愈。说这么她12年的这样一个病在她身上马上啊瞬间消失了。所以说主耶稣感受的，她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什么能力？是神啊，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从耶稣身上出去，到了这个女人身上，让她的身体被得到治愈。所以耶稣转过来要问他，问了一个问题，让门徒们感到非常的困惑。什么问题？谁摸我的衣裳？耶稣问的非常非常的有针对性，他没有说谁碰到我了，谁挤到我了，他说是谁摸了我的衣服。那主耶稣照摸他衣服这个人不是随随便便摸的，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触摸的。那前面经文已经告诉我们，那这个女人她什么，在心里提醒自己，在告诉自己，我只要摸到她的衣服，只要碰到她，我就可以痊愈。说她，耶稣在这个时候问了门徒一个问题，听起来非常合那门徒的回答呢也听起来非常合理，对不对？门徒说，这有什么奇怪，对不对？这么多人在你身边挤来挤去，碰到你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耶稣知道，那个人有一个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要知道这个人是谁，他转过来要什么？要看，要来见这个摸他的女人。那么周围都挤满了人，但是耶稣转过身来一看，马上就看到触摸他衣服的那个人。那个人本来什么？本来是要悄悄的在暗地里面来，不想暴露自己的。但是呢，耶稣在这时候却要在众人面前要见他。耶稣是不是要公开要羞辱他？是不是要故意的让他难堪？当然不是。 前面讲过，那位女人只是心里想，我被偷啊，暗地里悄悄的被医治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她自觉的羞愧，她被开为不洁净的，她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出现。假如被别人发现以后，会被斥责、被处罚，会受到什么人的羞辱？所以说，在这个什么，在众人面前要把它凸显出来，不是要公开的让它难堪，而是要让人明白，愿意寻求神的人不需要感到羞耻，不需要什么感到难堪。他要告诉这些人，神正在眷顾怜悯这些卑微的人，这些被看不洁净的人，被人瞧不起的人。所以那位女人看到耶稣要见他，心里面什么就非常的胆怯，是不是？当着众人把自己的情况，圣经说全部什么都说出来，全部什么，主耶稣知不知道他的情况？当然知道，对不对？但是他要什么？他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有机会把自己心里面的辛酸痛苦能够什么，能够说出来。可以想象，在之前没有人什么，没有人会愿意接近他，每个人都会躲开他，更不会有人去听他心里的那些什么辛酸痛苦。但是人不愿意听，但是神是不一样，神是愿意聆听他的痛苦，愿意啊倾听他的辛酸。所以这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啊非常大的安慰。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什么，会有苦衷，会有难处，会有很多事情我们心里面什么没办法说，别人不一定理解，别人可能不会明白，别人也什么可能也不一定愿意花时间去听我们心里的这些难处。但是我们信靠的神，他愿意聆听我们的心声啊，所以我们可以尽管在他面前倾诉，在他面前诉苦，在他面前寻求肯定和安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妇人啊，她胆怯心惊的在众人面前述说她的境况。我相信她什么，她一定告诉了耶稣她之前的想法。她说，我心里面想，我只要能摸到你，我就可以得到医治。那耶稣听了以后怎么说呢？马太福音9:22这里说，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时候那女儿就痊愈了啊！耶稣安慰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称呼这个被看为不洁的女儿是女儿，这个是可不是一般的称呼啊！神啊，用一个特别的称呼称呼这个不洁净的女人是什么，是这个女人是她的女儿啊！称呼这个不洁净的女人呢是她的女儿。所以耶稣刻意在众人面前来称呼他，来这样称呼他，让他感受到神的这种慈爱，这种怜悯。主耶稣在说，人看不起你，但是呢我不是这样的，人会藐视你，但是我会接纳你。主耶稣在这里要公开的称赞安慰这位啊被人看不起的女人，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啊。这里的救不是身体的救，是他灵魂生命的得救。因为他的信心，那个女人的啊，她不仅是什么，不仅她身体得了医治，她的灵魂的生命也得到了医治和拯救。第22最后这里说，从那时候那女人啊就痊愈了。马太子在这里补充说明，那个时候是他说的是他触摸耶稣衣服那个时候，在触摸那一刻他的病就痊愈了啊，他的血漏就止住了啊。就在如马克福音说的啊，那个女儿一触摸耶稣的衣服，她的血源的那个源头就什么就干了，就痊愈了。说患血漏的妇人是啊，她得医治是在什么时候被医治的？是耶稣和门徒们去雅鲁家的路上得了医治，是不是？那这个女人呢，她出现是一个非常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插曲。那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现会耽误雅鲁的女儿被医治，是不是？因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跟那个女儿讲话的时候，雅鲁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不需要再麻烦耶稣了，不需要再劳驾他了。但是耶稣告诉亚鲁说，不要怕，只要信。那他定义要去医治亚鲁的女儿。我们看看下面，下面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到了拐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耶稣到了亚鲁家里，看到什么？这里说看见有人，看到有吹手，有人在什么大兴宣扬，发生什么事了？一场丧礼正在进行。看来亚鲁女儿真的是死了因为丧礼都已经开始了，参加那丧礼的催手都被雇来了。那在上面我们也提到过，那个女孩是12岁，在以色列传统里面的12岁的女孩是一个非常什么，本来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年龄，表明什么，她们已经成人，已经可以嫁人了。12岁的女孩本来是一个什么，本来是一个有美好的前景，是一个本来是庆祝的日子，但是呢却被一个丧礼的日子被笼罩了，对女孩子的，对这个孩子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是家里的独生女，所以他们家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盼望这个希望就破灭了。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来处理眼前的情况。马太福音九章二十四节，这耶稣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他。耶稣让那些参加丧礼人什么退到一边去，告诉他们说，这个女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从这儿的经文我们知道，她的确已经死了，因为什么，参加丧礼的人都已经来了，丧礼都已经开始了。那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没有，这个女孩只是睡着了。什么原因他要这样说呢？那在以色列人观念里面，一个人死了常常会被看成睡着了。我们知道在比如在旧约里面，旧约在记载君王死的时候都说什么，那些君王与他们的列祖同睡了那么我们的肉身身体呢都会死亡，但是呢我们里面的这个人不会死，信主人和没有信主人都不会，最后什么都会再活过来，但是呢最后所在的地方是完全不同。我们信主人复活以后是跟神在一起在神的国里面跟神在一起，而没有信主人呢是在哪里他们复活以后跟神永远分离，是在硫磺火湖里面。既然人会复活，那么身体死了以后的话，好像就是什么，就等于睡着了一样。但是耶稣在这里呢，在马太福音这里呢，他才刻意说这个女孩子的身体她的身体只是睡觉而已她要去叫醒她耶稣刻意的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轻松，因为什么，在神看来是没有难成的事儿。假如这个女孩子真的是睡着了，就根本不需要担心了，对不对？不需要，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丧礼。参加丧礼的人呢，显然什么，知道这个女孩子她身体已经死了。那他们听了耶稣以后怎么反应呢？听了耶稣的话怎么反应？就耻笑她，对不对？耻笑她，耻笑就是嘲笑、藐视他们根本就什么，就在讲你明明在胡说八道，对不对？她死了，你还说她睡了。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可以帮助这个人，帮助这个女孩子。我们看耶稣做了什么。马太福音九章是二十五节，这里说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所以耶稣把那些什么在那儿耻笑他人全部给轰了出去。那这个是什么，完了以后就进了屋子。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耶稣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还有女孩子的父母，待到了屋子里面。这里说耶稣拉着女孩子的手，那女孩子就起来了。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说的？他说：“女儿，起来吧。”女儿翻译可以翻译成什么？孩子。所以在这里什么？耶稣称呼那个女孩子，非常亲切说：“孩子，起来吧。”这个称呼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称他是神的孩子。那耶稣就是像什么叫醒在睡梦中的孩子一样，轻轻的 要把他叫醒，所以耶稣一边拉着他的手，一边轻声说：“孩子，起来吧。”那我们看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神对这一家人，对这个女孩子的怜悯和慈爱。神怜悯他，怜悯他的家人，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主耶稣呢，让一个丧礼的日子变成了一个欢庆的日子。女孩子的家呢，又重新什么？重新有了盼望，有了希望。那这里是啊，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第一次让死人从死里啊，从死里复活，只有神啊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可以从啊，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他有神性的大能，他自己啊就是神。那么在当时对以色列来说呢，死人复活的观念对他们并不是很陌生，只是他们没有见过而已。因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记载，比如说是啊，他们也非常敬重的先知以利亚，就曾经什么让死人从死里复活，在那个啊列王记上第17章那里有记载。所以以色列人，特别是宗教领袖们，他们应当非常清楚，让死人复活呢是神的大能，是什么？只有神，只有从神来的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么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什么根本就没有把耶稣放在眼里面，他们不承认耶稣什么是从神来的，否认他的权柄，不认他是啊神的儿子啊。耶稣让死人复活带来的影响是什么？马太福音9章26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啊。耶稣让那个女孩子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呢，传遍了那个地方。当时耶稣是在啊加百农，在加利利加百农，那就这个消息呢传遍了啊整个的加利利和周围的地区。耶稣让死人复活的名声传开啊，但是呢并不代表人都相信他，都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不代表他啊是人都信他是神的儿子。那马太福音后面就会慢慢告诉我们人对他的啊所言所行的回应。我们看啊下面耶稣所行的另外一个行啊神迹。马太福音9章27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说很可能还是加百农附近。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两个瞎子跟上，在那大声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这个称呼呢？啊，不是一个随便的称呼，是一个什么非常特别的称呼？是专门什么？专门啊，称呼救主弥赛亚、救主基督的一个称呼。很显然，那两个瞎子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以色列人在等待的那位弥赛亚救主，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加百农啊一带已经行了啊，在加利那一带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两个瞎子一定听说了耶稣的事情，所以那一天他们知道耶稣从附近经过，他们就看到了机会，大声呼求，求神怜悯他啊，恳求耶稣医治他们。耶稣有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马太福音9章28节这里说，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儿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一开始没有马上回应这两个瞎子的要求，而是继续往前走，进了一个房子。那两个瞎子呢，没有放弃啊，继续跟着走，一起跟着进了那个房子。那瞎子自己能不能够往前走？显然是他没办法，对不对？需要人的帮助。所以一定有人帮助的，那两个瞎子啊，跟着耶稣后面进了那个房子，到了耶稣的跟前。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的灵里面都是瞎眼的，我们信主的人以前也都是瞎眼的，都是看不见的人，自己没有办法啊，自己没办法走到神的面前啊，需要人的帮助。那谁可以帮助啊？帮助那些比我们周围那些看不见的人，谁可以帮助他们？我想是你是我。是我们需要把看不见的人的话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可以来认识神。所以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看到两个瞎子一起跟进了房子啊，来到他面前，就问他们说：“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事儿吗？能做什么事儿？是让他们能看见的事儿，是不是？”两个瞎子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主啊，我们信。”他们对耶稣的称呼是主。这个是讲的什么？主基督，他们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很显然在那个时候 两个瞎子什么，他们对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他们非常确定耶稣可以医治他们。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九章二十九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啊，照着你们的信就啊，给你们成全了吧。听了瞎子恳求呢，耶稣马上去什么摸他们的眼睛，用手触摸是耶稣啊最常见的一种医治人的一种方法。那他常常去用手去摸那些被啊看不起的、污秽的、啊不洁净的一些低微的人，他触摸这些人呢，让他们感受到神的怜悯。在这个时候也是什么，他摸瞎子的眼睛，也让他们同样感受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临到啊临到他们。所以是我们知道这样，耶稣说什么，在这说什么，他一边摸一边说，照着你们的信心成，给你们成全了。什么是照着你们的信心？两个瞎子对耶稣是有信心的，在被医治以前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主啊，是已经相信他是有啊医治的大能，说他们的信心在前，被医治在后啊。那么这样的医治呢，不仅是身体得到医治，他们的啊灵魂的生命也得到医治。所以说他们的灵魂，刚才讲他们灵魂的，实际上他们的灵魂的医治呢在前面啊，所以他们啊眼睛的医治呢是在后面，因为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救主弥赛亚，他们已经是认耶稣督啊耶稣基督为主。那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讲到耶稣医治人的身体，不是因为被医治人都有信心啊，都已经有了信心才被医治，而是神怜悯，神怜悯他的百姓，让他们从病痛里面啊，病痛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些啊，那些不是因为信心而被医治的人，假如他们没有愿意继续认识神，没有继续来相信耶稣，那他们只是身体暂时得了医治而已啊，他们的灵魂还是死的，他们会跟神永远分离。那这样的例子也有，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些，比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记载了有十个麻风病人被医治，当时只有一个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耶稣对那个回来的麻风病人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那里的信不是啊，不，那里的救呢，不是什么，不是他的身体的救，而是灵魂生命的救，因为他之前他的身体已经被治好了。是因为那个麻风病人信靠耶稣啊，让自己的灵魂的生命得了医治。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啊，他灵魂的生命呢就得到了医治。所以他会什么？他才会把荣耀归给主。那另外九个麻风病人呢，他们只是身体得到医治。回到马太福音九章这里，那耶稣对着两个有信心的瞎子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那么瞎子呢，是不是可以看见了？九章三十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所以耶稣的话一出口，两个瞎子的眼睛呢什么就开了，他们就完全可以看见了。同样什么，这个医治是没有任何的中间过程啊，耶稣的话一出口，医治马上到位。所以在这里耶稣他说切切的告诉啊，切切的吩咐嘱咐那两个人，是非常什么，非常严肃的，非常什么严肃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保持沉默，不能够去告诉人你们被医治的事情。那在圣经里面耶稣多次告诉人不要去张扬他们被医治的情况。什么原因？简单的讲呢，用耶稣自己的话讲，就是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不希望人去张扬，那么时候到的时候呢，他会反而盼望人去大力宣扬神的名。那主耶稣的事，我们知道他的事工都非常有计划，在他事工的早期呢，他都是不想让人什么去到处宣扬他所行的神迹，以免打乱他的一些计划。有很多次就是因为人是故意什么去宣扬，而让耶稣不得不离开那些地方。那么这一次呢，耶稣也是让这两个瞎子不要去到处说， 他们听不听？他们会听吗？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这里一个竟字啊，表明什么？他们所做的是违背神的心意，跟很多其他人一样，他们没有遵守主耶稣的吩咐，在那个地方到处说他们被医治的事情。那虽然说呢，这两个瞎子让耶稣的名声呢在那个地区被传开了，但是呢，他们所做的并不合神的心意，这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在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有时候呢，就是人行出一些事情来啊，所带来的结果看起来是好的啊，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并不代表那是神的旨意。神看中了什么？是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是否啊？看我们是否啊来服从他的吩咐？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去花时间去关心一些人，去什么啊？去照顾一些人。有时候看起来有好的，有很好的效果，有很好的果效。但是呢，假如我们心态不正，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企图，有些个人的私欲，那神也不会喜悦我们所做的。因为那不合神的心意。说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可以控制风和浪啊，他掌控大自然，他让魔鬼伏在他的权下，他有罪啊，他将那些有罪的人，将有罪的人啊得到赦免，就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他可以让死人复活，表明什么？死亡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掌控生和死，他也可以让瞎子看见，他掌控到光明啊，他可以控制光线和光明。假如没有光，我们就知道人会在黑暗里面。两个瞎子呢，本来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但是耶稣让他们什么？让他们看到了光明，让他们从黑暗里面进到了光明里面啊！他们不仅是什么？不仅是肉眼可以看见，他们心里的眼睛。他灵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看看耶稣还掌控什么？马太福音啊，九章三十二节，这里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和门徒们啊，从一个房子里面出来以后，有人把一个哑巴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哑巴是因为被鬼所附，所以他的失去了发声的能力。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三节，这里说。鬼被赶出去，哑巴就出来啊，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那么鬼被赶出去以后，哑巴就可以说话了，他的舌头可以发出声音了。每一次就是赶鬼的时候，耶稣都是什么？都讲句话，魔鬼就离开。在这里我相信也不会例外啊，耶稣一句话就可以让魔鬼离开啊，魔鬼就伏在他的权柄之下。那众人看到眼前的情况是怎么反应呢？这里说什么？众人都非常稀奇他们所见的，都感叹说，我们在以色列当中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没见过什么事情？没见到哑巴可以说话，哑巴可以讲话的事情，对不对？这样的事情他们没见过，他们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一定听说过瞎子将来会看见，哑巴会说话。他们从哪儿听说的？旧约圣经里面有记载啊。我当时的话一定有很多人非常熟悉那儿的经文。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以后瞎子会看见，哑巴会讲话，瘸子会起来行走。我们看几节以赛亚书啊相关的经文。以赛亚书35章第一到第六节，这里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浪，而是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撒伦的花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花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在主前700年左右，先知以赛亚所发的预言，他说到时候旷野和沙漠都什么都会欢呼喜乐，神的百姓呢会被拯救，耶和华的神啊会彰显他的荣耀。软弱人得到健壮啊，无力人得到坚固，还有什么短些人会被啊被刚强起来，神会实行他拯救的大能，让瞎子眼睛啊被什么被打开，聋子的耳朵被开通，瘸子起来什么却要跳舞，哑巴可以开口高歌。那么行这样的事儿是谁可以行这样的事呢？神自己，是将来那位救主。所以以色列人对以赛亚啊这里的以赛亚书这里的经文都会什么都会非常熟悉，他们知道以后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这里，那么纵然看到眼前耶稣竟然啊在眼前呢，耶稣竟然可以行出以赛亚啊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大发感叹，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他们会相信耶稣从神来的吗？他们相信耶稣是救主吗？马太福音9章34节这里说，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啊。那法利赛人呢说啊，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这不是他们啊不是唯一的一次，在马太福音后面12章，耶稣在那里也是为人赶鬼，在那里法利赛人也说是什么？耶稣靠鬼王赶鬼。那法利赛人讲的是否合理？我们知道鬼跟谁是一伙的？鬼跟鬼王是一伙的，对不对？鬼是专门效忠于鬼王的，也就是说是什么？鬼王是不会什么对自己的手下动手的，他不会把自己的手下从人身上赶出来的。所以说，那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后面12章那个地方，主耶稣还反问法利赛人，他说假如我是靠鬼王赶鬼，你们的子弟是靠什么赶鬼？你们的子弟是靠鬼王赶鬼吗？从那里经文我们知道，那么法利赛人的子弟他们也号称可以赶鬼。很显然法利赛人呢所说是不合逻辑的，他们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假如耶稣不是靠鬼王赶鬼，那只剩下一种可能，他就是靠神的大能在赶鬼，他是用神性的大能在赶鬼，表明他自己就是神。这法利赛人呢，他们明明知道耶稣的能力，明明知道耶稣是来自神，但是他们就是硬着景象，不愿意认耶稣基督，不认他为神。在马太福音12章后面的经文里面，那里在12章那里，耶稣要警告他们，亵渎圣灵的人呢，永远不会得到赦免。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耶稣是主，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他可以让死人从死里复活，死亡都在他的权柄之下。他让患血流的病人呢，能够什么？他的生命重新的恢复活力。他掌控什么？掌控光明。他让瞎子的眼睛被打开，让他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里面啊，让他们什么进到神光明的国度里面。耶稣什么掌控声音声波，他让哑巴舌头松开，让他们的口可以发出声音来。不仅如此，我们前面讲过耶稣有什么，他掌控着什么大自然，他掌控着风浪，他掌控着什么，他可以改变大自然。耶稣掌控着我们周围的一切，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他都在掌权。他掌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思意念。想想看，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是否愿意信靠他？我们是否愿意让他来掌管，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一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的话语这是对每个人说的。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掌控的一切，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不管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因为他来自神，他有神性的大能，我们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主。天父，在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还有什么需要疑惑的？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来回想耶稣，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是这样一位，这样一位主。盼望真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每天被提醒，借着你的话语得到激励，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